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可以看见我的，那是麦啊。OK，好。那么我们就先有一些祷告。荣耀至高的神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一帮原本在这世上活着是没有指望，没有盼望。没有路的人，今天主啊，你救拔了我们，使我们不再走了死亡之路，给了我们一条通天之路、属灵之路。亲爱的主，你更是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扶持我们，教导我们。你也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放在我面前，你是用真理，用你的道来带领我们。孩子们，今天特别。要把诗篇77篇啊，你这一篇话语放在你的面前，求你祝福，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解开在我们的心里，你恩待这不配的出口，你也恩待所有在这里啊，要听你的话语，要来遇见你，要来朝见你，要来敬拜你的弟兄姊妹。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诗篇77篇啊。那么诗篇77篇呢，它首先哈是一首诗歌，它是一首诗歌，而且呢，它是诗歌中的哀歌。那所谓哀歌啊。就是苦难中的歌啊，痛苦中哀伤的歌。那么我们知道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作为哀歌呢，同样是神的默示，同样它是神感动人写下来。它的目的啊，它的目的和其他的篇章一样啊，就像圣经所说啊，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并且我们看到。哀歌它还有特别的地方，特别的价值，就是对于患难中的弟兄姊妹这是有特别的帮助，逆世逆代啊，我们不知道神用这些是哀歌啊，诗篇中的哀歌，哎呀，帮助了多多少少的啊，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女，让他们从患难中、从苦难中、从黑暗啊那种属灵的黑暗里面出来。很多时候啊，苦难环境还在，啊，身体的痛苦还在，但他们的心被神就从地上提到了天上，啊，喜乐代替了绝望，赞美代替了哀嚎，啊，就好像是约伯啊，约伯经里有句话，他说他就是神哈，他使人夜间歌唱，他使人夜间歌唱，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作为哀歌，它有哀歌特别的一个结构。通常诗篇里面的哀歌结构有五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就是开场白，然后是哀叹，然后中间就是一个转折，然后赞美，最后在主里面得到安息。那么诗篇77篇，它非常完美的匹配了。哀歌的结构，我们看一下哈。第一个开场白就呼求声，就第一节。那么从第二节到第九节呢，是哀叹，是一种痛苦，是一种信心的挣扎。然后第三部分转折，从第10到12节3节啊，是一个转折，它转向了神。然后第四部分，诗人的赞美。从13节到19节，那么最后还有一节20节呢，就是在主里面得到安息，并且我们哎，如果读了十七，读过77篇，我们发现一共就20节，那20节呢，刚好它从中间分开，把这一篇诗啊分成两个部分，1到10节讲的是什么呢？叫黑暗里的挣扎。啊，黑夜里的挣扎，而后面11到20节呢， 黑夜里的歌声，黑夜里的歌声。好，我们就来看这首诗歌。他第一部分就是开场白，就是一节哈。他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要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呼求啊，这个字啊，在原文之中，它表达的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表达的是在那里急切的向神呼喊，他大声的向神在求告。所以这个诗篇的开篇啊，它给我们这个画面，不是一个人在那里静止的、安静的祷告，而是那个人在痛苦挣扎之中的大声的、迫切的向神呼叫。你看，我向神发声，向神发声，这是一个平行句啊，它加强了那种呼叫、呼救的那种急迫情绪。同时，我们也看到，哎。这里让我们看到诗人的信心，虽然在那么低啊、那么 low 的境况里面，他对神仍然没有失去信心，因为他说：“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他必留心听我。”好，这是一个开场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整块的一个内容啊。从第二节到第九节，就是哀叹，诗人的哀叹。那么有三个层面，的一层比一层深。第一层就是痛苦的倾诉，诗人在痛苦中，在那里。他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那这篇诗啊，我们不知道诗人到底遭遇了什么，他没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在这里马上看到这个诗人他遭遇的这个患难，他不是短暂啊，在原文之中，患难之日啊，在原文中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很漫长的一个时期，他在白天在寻求，他在夜晚仍然在寻求，不住的祷告。那这个苦难的强度呢？他说：“我的心不肯受安慰。”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不肯受安慰”啊？在圣经中，啊，另外一个地方也出现过，啊，就是在创世纪。创世纪，雅各当雅各的10个儿子拿着约瑟的一件外衣彩衣染了血的彩衣拿到雅各的面前，雅各一看，完了，他的儿子约瑟，他最爱的，他挚爱的儿子死了，被野兽撕碎了，所以那个时候的雅各。整个人陷入了绝望痛苦之中，圣经就用这个字“不肯受安慰”，不肯受安慰，也就是说，所有的安慰啊，都进不去了，他的心完完全全被痛苦充满，安慰没有用，进不去。所以这是一种很真实的一种悲伤的一种状态哈。所以弟兄姊妹啊，对于我们身边如果有这样陷于苦难之中的人，其实我们能做的，常常只是陪伴，安静的沉默中陪伴。我们没有办法劝说的，我们的那种安慰的话。其实非常没有力量，除了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其实做不了什除非神有特别的话，让你告诉他。好，这是在痛苦中的倾诉诗人来到了第三节，他说：“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哎，正常情况下，我们一想到神， 我们就觉得很喜乐。我们一想到神，我们就会得安慰嘛，对不对？但是这里诗人他是想到了神，我们发现他更加痛苦，他更加的烦躁，沉吟悲伤，心里发昏。为什么？为什么？这诗歌在这里，他没有立刻告诉我为什么。他下面有一个字叫希拉。我们知道啊，诗篇它其实是一首歌，在这里希拉代表什么？就好像停音乐的停止符、休止符，它是一个停顿，一个静止。它好像在这里啊，就好像在这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力量在那里积蓄。在那里暗松的蔓延，这是忧伤的力量，忧伤的力量就好像在蔓延。然后我们就往下看到第二个层次啊，痛苦的第二层面就是加深了，加深了。诗人说：“哎呀，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诗人实在太苦。当他想念神的时候，那痛苦更加加剧。为什么？因为当他想起神的时候，他想起了神在过去，在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哎呀，神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祝福他们，神是多么看顾保守他们那个时候神的同在啊，是那么的明显呐，就好像约伯说的那句话啊，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神待我啊，就是最好的朋友，密友之情呐。然后他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在夜间啊，想起当年的歌，或者说，我想起过去在夜里唱的歌，什么歌呀？那喜乐的歌嘛，啊，喜乐的歌，赞美的歌，当年祷告蒙神垂听，哎呀，喜乐，当年从困境中被神拯救，喜乐，赞美。但是今天，长时间的苦难，祷告，祷告。迫切的祷告，长久的祷告，大声的哀告，神没有回应，神好像沉默了，消失了，隐藏了。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啊。我们知道诗人为什么痛，这个强烈的对比，精细对比，让他的心越来越往下沉，陷入更深的痛苦。所以我们就看到诗人的情绪滑下去，滑下去，一路的滑，一直滑到地方，就是谷底，滑到最深的地方。我们看第三层就是属灵的黑暗，最黑暗的时候到。诗歌进入哀叹的第三个阶段了我把第七节和第九节称之为谷底三问：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了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事废弃了吗？难道神忘记开恩，以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了吗？三个难道，三句提问。诗人的信心完全进入谷底，他怀疑神了，他怀疑神了，他心里有个极大的挣扎的信心的挣扎。所以他的怀疑，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其实他的怀疑就集中在三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哪三个问题呢？第一，神的同在；第二，神的慈爱；第三，神的信实。 神还与我同在吗？他还爱我吗？他还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吗？他废弃了他说的话，他废弃了他的应许吗？信心在谷底，信仰进入了最大的危机啊！圣灵，我们就看到信仰进入极大的危机啊！出路何在？出路何在？就好像一个，哎，好像一个什么呢？溺水的人，他在水里挣扎呀，挣扎呀，用所有的力气在挣扎，最后几乎是精疲力尽的时候，哎，眼看着我们，啊，眼看着就要沉下去了，没得救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主。转机出现了，转机出现了，拯救出现了。我们来看下面诗篇77的第10节，啊，这是一个转折，关键的转折出现。他说：“我便说啊，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这是我的懦弱，这是我的软弱，我的有限。”哇！我的瞎眼或者我的病啊，但是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显出能力的年代。那么再一看哈，再一看，我们从这一节圣经以为啊，哎，这个诗人呢，他自救啊，他有能力自己把自己救出来啊，好像他突然就意识到，哎，只有神来救我，只有神能救我，所以他转向神。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无论是从圣经真理，还是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可以说，每一次的转机，每一次的得救，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先施恩，都是先神呢、啊、先主动。啊，人是不可能凭着自己从绝望之中爬出来。啊，从属灵的黑暗里面能够出来的，一定是神的恩典。所以，表面上看啊，表面上看呢，我们看到下面这两节圣经，他说：“我要提说，我要纪念他，我要思想，我要默念他。”表面上好看，这是人在主动的寻求，但实际上呢，是圣灵在我们人心里面的工作。他在我们心里运行，在心里工作的一个结果。那当然不是说我们人是完全的被动，啊，不是说人完全被动啊，人有责任。当神呢，在我们里面对我们给我们光照，当神在里面，圣灵给我们感动，人有责任做回应，人有责任做回应，有责任用使用你的意志。转向神，啊，这是我们转折转向神的一个关键点呢、啊，关键点了、啊，哦，我们看神是怎样拧转、扭转他啊，使他归向神的。他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哎，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希伯来诗歌平行句的一个结构，重复、叠加、扩展、强化，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在那里，他说：“我要追念，我要提说，我要纪念，我要思想。”这是诗人呢，在圣灵的引导下，他一次一次使用了自己的意志。转向神，转向神。所以，在属灵的低谷啊，我们如何顺服圣灵的引导，使用我们的意志来顺服神，这是非常的重要。啊，并且我们看到啊，从这一篇诗里面，我们看到啊，信心恢复的过程啊，也是诗人的眼睛从。关注自己， 转向关注神。啊，这篇诗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明显啊！我们看啊这一段，在前面诗节里面，啊，我这里只是第一到第七节，大家可以看啊，这里出现最多的是谁？是谁呀？是诗人的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这里都是我。他满心的关注，满心的焦点都在我自己的身上。但是当神把他转回来的时候，啊，他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诗篇13到20节，为中间的转折3节啊，有你也有我，你就是神哈。然后到了13节以后，我们就看见一个我都没了，我就完全的消失。他的眼睛只定睛在神的身上，只定睛在神的宝座上。他说：“神呐、啊，你的作为，神呐、啊，你的启示，你的能力，你的膀臂，都是你。”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很明显的一个对比。那么神呢、把我们从悲伤里面挽回过来，从属灵的那个黑暗里面啊、黑洞里面把我们那个拽出来，把我们恢复出来。其实神有很多方法，神有很多方法，但是原则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转向神，就是让我们转向神。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啊，诗篇42篇，圣灵引导啊，诗人是仰望神，对不对？仰望神，神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神。那么，诗篇73篇呢？上一周啊，牧师讲的呢，就是引导我们进入神的圣所。进入神的圣所怎么样？就是人与神同在啊！你与神同在，你的眼睛就被打开，你看到的不是啊眼见的世界上的结局，眼看到的是永恒里面在神面前的一个结局。那诗篇77篇，今天我们的77篇呢，圣灵就引导我们来纪念神曾经的作为，他曾经的能力，他曾经的拯救。啊，然后让我们看见神的性情，神的本性。好，那么我在准备讲稿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哎，神还有其他的什么方法吗？来引导我们转变吗？哦，好多，很多，我们很多的见证。那我特别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就是伟伟的奶奶，啊，伟伟的奶奶。他叫吴焕英，啊，吴焕英哈、欢乐的声音，啊，感谢主，伟伟奶奶啊，伟伟的奶奶，她一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也经历过很多的属灵低谷，那么神把她从这些低谷中，拔出来，他用的方法呢，哎，很奇特，就是直接向她说话。直接向他说话哈，他名字很好，欢乐的声音。神向他说，那么1956年啊，讲一个见证。那么56年的时候啊，伟伟的爷爷在上海，在上海，他是上海教会的长老，他为主殉道了，啊，为主舍命，当时只有55岁，55岁的时候，那么因为事出突然呢、在爷爷殉道的那一天啊。奶奶极度悲伤，她受的那种打击啊，承受不了，所以她从医院啊回家的这路上，这一路，她是喊着回家的，她是向天举头仰望着天，她高声呼喊，喊什么？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她是向着神在呼求啊，哭诉啊，要求神来伸冤。那么，爷爷呢？啊，我为的爷爷，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当时的政府抓他呢，并不是在他身上找到了错缝，不是。于成华弟兄他是一个艺人，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这是许多年以后，很多的老弟兄、老姊妹做的什么，做的见证，对爷爷的评价啊。那么当时政府抓他，为了什么？要他检举，激发他的同工尼托生弟兄，要检举他啊。所以呢，最后爷爷一声不吭呢，最后没有办法，就跟他说。这是尼托生弟兄他自己坦白的坦白书，你只要在这上面签字，你只要说，他说的是真的，是事实，就 OK 了，你就回家了。但是，于成华弟兄一声不吭，一声不吭，他在监狱里50天，所以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非人的折磨，日夜不停的审讯。三次昏迷，在审讯过程中，直到最后法医来了，他说不行了，这个人，你们赶快把他送出去，因为他要死了，最多24小时一定死，赶紧送出去，因为他没有定罪嘛，没有罪嘛，你在监狱里死了，弄死的不行，赶紧通知家属保外就医，所以。送出来到医院果然24小时不到，爷爷就被阻戒去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可以想象，他的妻子在医院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就这样离开了，他当时什么心情？什么心情？冤枉啊，冤枉！我在这冤屈而死的呀。哦，太冤屈了，是吧？所以他一路哭着喊着呀，整整3天不吃不喝，极度悲伤，他不肯受安慰，这就是刚才那一句话，不肯受安慰，任何人的安慰都进不去。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抱怨然后我没有听说他心里抱怨，但是我在想，可能他还真有爱。为什么？因为当初他们全家爷爷带着他们全家到上海，那真是明显就是神的带领啊！那个时候36年的时候，他们在全家在湖南长沙，哎呀，日子过得太幸福了。爷爷眼科主任高薪生活富裕住花园洋房的。那个时候上海的弟兄们是发了电报邀请爷爷回去做长老。那个奶奶呢，坚决不同意哦，你要去你去，我不去的。你要去你去吧。那么爷爷也不说，他只把这件事交给神。那么有一天晚上奶奶呢正抱着第四个儿子，还是 baby 的。他准备祷告了，就睡觉。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出来，极其亲切，极其温柔，而且是用奶奶的家乡话对他说，浙江新昌人的家乡话对他说，他说有一个声音叫你们去上海，是恩典呢，叫你们去上海啊，这是恩典呢，就这一句话。奶奶整个就翻转了，哦，整个就改变了，欢天喜地回上海，欢天喜地回上海。可是现在呢，她面对丈夫的惨死，她会怎么想？说我心里想我心里想，我听这个见证的心里想，她一定心里要有抱怨吧，对不对？神呢，你说的我回上海是恩典呢，可是你让我看到什么是恩典？你看见于医生55岁这么年轻就被人害死了，这是恩典吗？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想不明白。直到有一天， 神在他心里给了他一句话：只要活得好，不要活得差。一句话，只要活得好，不要活得差。哎呀，奶奶的灵柩一下苏醒过来了，她一下想通了。她说：“没错呀，于医生啊，他确实活得好啊。他一生为主而活，最后又是为主而死。而如果你活得长，你活得不好有什么意义？”哎呀，他的心活，奶奶的心就活过来了。啊，这是一次见证。那么几年以后啊，神又对他说了一次话。他一生经历过3次神直接对他说话。那么这是，那同样是在他忧伤的时候，在黑暗之中、低谷的时候啊，那是文化大革命，啊，文革时期。那么奶奶一家人呢，
非
住在
常。
上海哈，上海的一个小阁楼，啊，3层小阁楼，楼上有一户人家，楼下也有一户人家，啊，3家人住的。那么有一天啊，外面的敲锣打鼓，非常的热闹啊，好多的人。哎，奶奶就去看哦，哎，怎么那么热闹？
不是帮你叫
原
什么？
来，原来什么？他原来楼上的邻居退休了。啊，那个时候一个人退休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啊，单位里啊，同事领导是敲锣打鼓要把他送回家，还有一张证书上面是光荣退休。哈，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那我印象里还有这种光荣退休一个大证书红字，表示这个人呢，从此他可以靠着国家提供的劳保安度晚年。劳保，大家知不知道劳保是什么东西？啊，就相当于今天的退休金、养老金啊，这是当年老年人生活最重要的一个保障，老年生活。最重要的保障，劳保金啊！哎呀，那个时候奶奶看着别人欢天喜地啊，敲锣打鼓啊，她的心啊就很低沉，很低沉啊，很失落，很失落。她心里就想啊，心里就对自己说呀：别人有劳保，我没有劳保，我将来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她心里啊。是立刻从最深处啊涌上来一句话，哦，他这是自己的见证哈。他说：“我立刻从里面啊，这最深的地方心里面涌上来一句话呀，我是你的老保，我保你到死，我保你到老，我保你到死，保你到老。”神的话。所以奶奶活了92岁，一生虽然不富足，但是从来没有缺乏过。哦，几十年，哪怕是最艰难的时期啊，中国最艰难的时期，神都很奇妙地供应了她，很奇妙地供应了她啊，从来没停止过，真是感谢神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诗篇77篇我们来看。当诗人被神啊拧转、扭转回来，然后他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赞美神啊，在神的作为里面，他赞美神，他神呐、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啊？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洁净啊，这个字在原文中啊，它也可以啊，就是圣洁啊，圣洁，并且它这里的意思是带有大而可为、圣而可畏的意思啊。神呐、啊，你的作为是圣洁的，是大而可畏的，是圣而可畏的，有何神能大如神？圣灵引导诗人呐、啊、去思想神曾经的作为、曾经的能力啊，神如何用大能的膀臂拯救了以色列百姓，然后呢，在这个思想就慢慢慢慢固定到一个点上， 哪个点呢？这就诗篇哈，16节到18节，他的赞美被加强了，被强化了，因为他看见一个非常生动、震撼人的画面。这个画面就是红海边，这是在红海边，神呐，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慌，声音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所以这里哈，我们记得这是用诗歌特殊的手法，它是比喻、象征、拟人化都在这里，要呈现一幅什么震撼人心的画面。这是诗歌的特点。惊涛骇浪啊，电闪雷鸣啊，地动山摇啊，整个大自然都好像活了，好像他们一看见神的能力威严，惊恐万状，全身发抖。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大海分开，现出一条通道，200万以色列人浩浩荡荡走干地，过红海，对不对？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的极大的一个神迹，世世代代传讲神的拯救，红海。但是诗人在这里，他没有停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笔锋一转，来到19节，诗篇19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这三节又是典型的经典的平行句结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诗他最最重要的一个形式就是平行句，没有平行句就没有希伯来诗歌，就好像中国没有格律没有格律，没有押韵，你就没有中国古诗词。好，我们来看这三句，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一个同义平行句，是同义。你的道对应了你的路，海对应大水，看到，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语气的加强，这是画面的一个拓展，它强化一个事实什么？强化了一个事实，就是神的作为出人意外。神的作为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不是我们可以猜测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什么呢？红海边上那200万的以色列人，在那么可怕的绝望的环境里面，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你想想，有哪一个人能够想到，神居然能够分开红海让他们？在红海分开之前，谁能想象？不能想到的呀！不能想到。然后第三句，这是一句递进平行句，往前推进推进性的，然后进入高潮。你的脚踪无人知道，这里就让人不由自主产生一个结论，什么呢？就是神的脚踪，神的作为，人无法测得。大而可畏的神，他的作为不是人可以测透的，他使用的方法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就像圣经另外一句话，就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就高过人的道路，如同什么？如同天高过地，如同天高过地。所以在这里最后一节了，最后一节了。诗人从神的作为就想到了神的性情，圣灵就把他引导，从许许多多的那个极大极那种神的作为上，神的能力上。看到了神， 转向了神的自己。他说：“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以色列人，啊，我们大家想，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他蒙了拯救以后，他们有没有变得更乖呀？哎，他们有没有变得很听话？没有啊，没有啊。我们读过出埃及记，对不对？以色列人怎么样？还立约了，还没40天。”他马上弄了一个金牛犊在那里拜啊拜啊，说他们一路上就是背离神，一路上就是犯罪得罪神。但是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尽管以色列人如此的背离，神仍然没有改变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神仍然引导他们，保抱他们啊，40年的旷野生活。连衣服也没破，鞋也没破，天天马拉喂养他，旷野啊，磐石出水，解他们的渴啊，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是自己的羊群一般，牧养了他们，最后还把啊他们带进迦南，这是神的应许，要带他们进迦南。所以，我们看到世人啊，从神的作为，他认识到神的性情。神是慈爱的神，他是永远的爱，在爱我们。神是与我们一直同在的神，他不会撇下，这是他的应许，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神也是信实的神，他怎么说，他就怎么成就。啊，所以诗人在啊，我们记得刚才在啊说到的，诗人在属灵最黑暗的时候有三问嘛。啊，叫谷底三问，神你还在吗？神你还爱我吗？神呢？你还会兑现你的应许吗？有了答案，所以这首诗啊，最后，诗人或许他的痛苦，啊，那种环境还没有拿去，啊，病痛没有拿去，啊，患难没有拿去，但是是。使人已经被神呐、啊、聚到了
那
天
原
上，
文心之所
他
向，
在神的性
凡
情
犯
中，
有恶
在
人不可
神的人啊面前，他已经完全得到安息了，得到安慰了。所以今天这三个问题同样摆在我们面前，尤其是我们正处在患难之中、黑暗之中、属灵的谷底之中。啊！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这位诗人，接受圣灵的引导，在困境中，在低谷里面转向神。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分享了，就停在这里。